好，我们再看哈该书哈。哈该书我实在很希望比较仔细一点看哈，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我们比较不那么熟悉的东西。我再一次说，熟悉的东西我们跳过，不是说它不重要，神一再提醒我们也很重要啊。这个是在很末后的时候了，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发生过一些问题，我们看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就看到发生的问题。这发生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外在的，就是有敌人来拦阻，但是我们在尼希米记也看到也有内在的，就本身也有人在那里做拦阻的工作。在这里是内在的内在，就是有一些百姓在外在的拦阻都除去了以后，他们不想要好好的建殿。那神就借着哈该来提醒这些百姓啊，各位请注意一下，在第一章的末后讲到说，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这约书亚当然不是那个领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约书亚，隔了太久的时间，这是一个祭司约书亚啊。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好，我们不是看这些经文要小心，我们不是说这个没有一定的时间，传道书说讲话有时间，沉默也有时间，欢乐有时间，哭泣也有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很适合建殿，有的时候可能并不适合建殿，有的时候你适合讲话。耶稣也是，不是都讲话，对不对？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仔细的去看他，耶稣有的时候一言不发，有的时候也讲一些话，有每件事都有他的时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要顺服神，每一个时候都是顺服神的时候。如果顺服神要去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传福音。各位，这两个请你把握好，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可能要闭嘴了，这个时候不恰当，就像耶稣门徒都有闭嘴的时候，都有离开的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讲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一次很难用外在的这个行为来说他这样做一定是对或不对。建殿也是一样，也许信友堂现在不是在台北市建殿的时候，我只说也许，因为哇那需要多少钱，要多大一片地。但是我们又说现在也是信友堂建殿的时候，如果我们讲的属灵一点，我们在灵里的建造，那每一个时候都是。在哈该书那个时候呢，建殿的时候有人说不恰当，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恐怕是不恰当，那时候内忧外患很多。各位小心，我不是说你现在很穷的时候就不能奉献，有些人这些地方特别敏感，尤其听到什么戴德森啊这些见证，然后我们就有罪恶感，每次自己穷的时候啊，又应不应该奉献啊，不是有见证他在最穷的时候把那个钱给了别人，结果神就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工作，马上十分钟之内就十倍还他呢，然后好了你就奉献，结果又没有还你。我想我们了解圣经，如果这样应用都不是最恰当的，但我也不觉得这一定不恰当哈，就是我们在应用当中总会有一些失散。哈该书所讲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建殿，我们太多困难了，那可能这些也是需要考虑的。但哈该责备他们的地方，或者耶和华借着哈该责备他们的地方，就是如果照你们的心态，就算你们有了所有的钱，就算有最好的地，你们还是不想建殿。我们要顺服神，每一个时候都有不顺服的理由。我们要不祷告，每一个时候都有不祷告的理由。我们要不看圣经，每一个时候都有不看圣经的理由。好，我当然也不说你随时都要看圣经，对不起，我这已经举太多例子了，但我们有的时候实在就会这么愚蠢哈。耶和华就说了，第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第九节算是一个结论，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啊，好了，圣殿是这么荒凉，那你们天天就要想到自己的家。
各位，
你应用的时候要小心点，你不要又想到说，哎，我刚刚在买房屋，刚刚在装修，哎呀，现在信友堂这个不够那个不够啊，所以我这个房子呢恐怕买成海沙屋了，所以我这房子恐怕会怎么样了。然后我们这样来应用的时候，有的时候就非常紧张哈，我花太多钱买衣服了，我花太多时间在我儿子身上了。我们求神帮助各位，你们能体会，能够分辨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希望我们真是有个爱主的心，然后我们又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你永远不是因为你什么时候买了什么房子，什么时候奉献多少钱是称义的，是上帝的恩典让你称义，你信靠上帝的恩典称义。那我们个人也求主让我们自己总是把我们的情形带到主面前，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让我们吃喝玩乐、吃喝嫁娶的时候我们平安，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至于其他弟兄姐妹他怎么用钱怎么样做，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可能可以有适度的提醒，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像我们今天讲到一样，我们没有看到全貌，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可能他做的不对，可能他做的非常对，我看到的不够。好，那么神对哈该的劝告，叫哈该对百姓的劝告，其实就是耶稣对我们劝告，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那至于你怎么求，你怎么表现，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了。好，第二章哈，讲到那个时候的荒凉哈，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这也是尼希米对他们的提醒，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好弱好弱了。你们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说的话，那是我的灵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惧怕。好，很简单的，不要怕，现在有这么多艰难，你就好好的去做刚强壮胆。我也再次说，未必是每一个时候你都在字面上应用这样的经文，但是我们心中刚强壮胆是对的。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想要建一个殿像以前所罗门的殿那么辉煌是不可能的，现在所有的你能够看到的跟以前比起来，他说现在是无有，以前的殿是比起现在是太好了，现在等于不存在一样。那所以大家也很灰心，所以我们在信友堂人很多，所以我们也很兴奋也很高兴啊，尤其我们这些我啦传道人看挤得半死，虽然嘴里说啊求主怜悯，心里说哇真是不错，但你看到荒凉的时候就真的很难过。我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人多而得意，也不要因为人少而灰心。那这时候是非常的荒凉的时候，神给了一个很伟大的应许，我们都不大容易看出来，我要解释一下。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用来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好，什么叫做耶和华说我会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要把万国的珍宝都震来呢？以色列人的殿，你可以姑且说在这个之前有两个殿，一个殿是旷野的会幕，另外一个殿就是所罗门建的殿。 旷野的会幕我们也讲过，其实没那么豪华，但是里面也是很多的金子哈。你要建一个殿要金碧辉煌，就要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威严，或者上帝给所罗门的威严，让他讲话就使万国的珍宝被震来了。好像所罗门讲一句话说，嗯，我们要盖殿了，所以黎巴嫩的香柏木拿来吧。哦，那个推罗王马上就砍了很多香柏木来了，很多的珍珠宝贝也就送来了。你记得所罗门的时候，银子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因为金子都太多了。那各位，银子对我来讲，铜都很算算得了，因为我连纸都没有。就所罗门的时候，他很威风，就是万国都来朝拜，万国来听他智慧的话，万国来朝拜，万国来送东西。那现在呢？好可怜啊！以色列是分散在外国的万国当中，哪里能建殿？现在建殿的土地都不是他们的，还在波斯的统治之下，他们没有。那神说，有一天啊，以色列会再像所罗门那么风光，比那还要风光。以色列会有个大能的领袖，把万国的财宝都挣过来。那如果你看字面要这样等这一天，我认为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有一天万国的珍宝会到神的殿里面，是应验在教会的身上。上帝用什么样的威严把万国的珠宝都挣来了呢？就是大家都很害怕了，就送东西过来了。各位，上帝用他的慈爱，用他永远的应许，把万国的珍宝带过来。这个经文也可以跟希伯来书讲到的，他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他的权柄把所有的我们这些不信靠上帝人通通震到了这个不能震的国里面。万国的珠宝不要了解成所罗门那个时候的金银珠宝，各位，你就是金银珠宝。神在末后的世代借着他永不改变的话，福音，上帝的爱，把我们这些人震到了教会，把我们这些人感动到了教会。我认为这是这里讲到的，说末后的荣耀是更大的，因为神哪里会看重那些金银珠宝，神看重的是他的儿女，那比所有的金银珠宝更宝贵啊！我们就是他的金银珠宝。所以哈该书里面对以色列人的勉励就是这里哈，后面讲到是在圣殿里面的一些事情啊，其实这些洁净和不洁净的事情也很宝贵，但是我们还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最后再看一下第二章的第21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这个话真的是希伯来书在讲，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来的。我震动天地，我倾覆列国的宝座。我在这种震动里面，我们不管说是用什么方式，但是我们从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我们就说神用圣灵的大能震动了这个世界，叫全世界的珍宝都到了他的教会里面，让那不能够被震动的，我们被震动进了神的国，我们就成为不能够被震动的。我愿我们每一个人被震动掉。